由于干细胞癌是没有办法用药物根治的，只能用药物控制它，借以延缓复发的时间。感谢神的恩典，当时宣布瑞贝卡没有办法活过六个月生命期的，现在居然已经过了六年。虽然至今癌细胞已经复发过两次，我们深深觉得这好像是保罗为他的刺祷告一样，神把这个刺留着对我们有好处，让我们能紧紧抓住神不放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妻子血癌末期突至，风暴中的平安。文许建文。2010年7月，我和太太怀着兴奋轻松的心情去参加教会为期三天的夏令退休会。礼拜五，我太太就觉得胸闷，身体疼痛。到了晚上，她突然痛到无法控制，整个人就倒下来了。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中有医生，立刻打了911，不到15分钟，救护车就进入营地，把我太太送到附近的 Holy Spirit Hospital 的 ER 去了。由于当时是抱着度假很轻松的心情参加退休会，再加上我太太身体一向非常健康，因此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。到了急诊室以后，我就跟医生讲，请尽快诊断，如果没有什么事，我们要马上出院，因为我周日还要回教会讲道。到了清晨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营地，迫切地为我太太能尽快出院祷告。第二天周六上午一大早，经过短暂几小时的休息后，我赶去急诊室，医生一看到我就立刻说，情况复杂，你们绝对走不了。中午教会的牧长同工们来医院探望，得知情况后，他们立刻在大会上报告，并迫切地为我太太 Rebecca 祷告。周日夏令会结束，弟兄姊妹们纷纷打包回家，我一个人在医院陪着 Rebecca。 由于已经明白情况不是太好，我就彻夜迫切地求神保守 Rebecca 的情况不致太严重。周一上午见到了主治医师，他一开口就告知还需要继续做一连串检验才能诊断病因，但要我有心理准备，要做最坏的打算，并告知 Rebecca 的下半身不能动。得知消息，我整个人都昏了，我们是抱着度假的心情来的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下午女儿从 Baltimore 赶来，得知 Rebecca 的情况危急，我们一起昼夜向神呼求，求神保守 Rebecca 的性命。此时我也告知台湾、澳洲的家人、教会，迫切地为 Rebecca 祷告。由于 Rebecca 的家庭为牧者世家，各地教会的代祷关怀一波波涌过来，成为我们在急难中很大的支撑力量。 Rebecca 开始经过一连串不断的检查，我们也一直迫切地日夜为她的生命存留祷告，期盼神大能的医治。周四下午，当病房中只有我跟 Rebecca 两个人在祷告时，突然主治医师敲门进来了。他对我说，要我和他单独谈一下。我看他手里拿着各样的报告表，我回头看了一下 Rebecca， 他说他也想知道。我就跟医生说，不用私下谈，你可以直接对我们俩一起谈。医生一再地问我们确定吗？我跟 Rebecca 同声说，我们确定，可以一起谈。医生搬了一张桌子，把所有的检查报告放满了一桌，逐一为我们解释了每一个检查报告的结果。最后他下结论说，他确定 Rebecca 得了很严重的末期癌症，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究竟是哪一种癌，但从各种检测报告中可以判断是下列三种癌之一。医生解释， Rebecca 现在之所以半身瘫痪，是因为她的脊椎受到伤害，有多处脊椎骨被掏空，有一节脊椎骨坍塌下来压到神经， 根据脊椎受损程度，医院判断是骨癌末期，生命期不会超过6个月。更糟的是，他们强烈怀疑这不是原发，而是转移到脊椎上的。如此 ，Rebecca 生命危殆，随时会走。第三个可能，血癌中的干细胞癌。如果是这样，根据检测结果，这是血癌末期， Rebecca 的生命也不会超过6个月。医生说完就走了，留下错愕不已的我和 Rebecca 在病房里，一时之间脑中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这是事实还是在做梦。过了许久，我才醒过神来，小心地问 Rebecca， 你听懂医生的话吗？她说她听得很清楚。一时之间，病房中又陷入了死寂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小心地再问她，你会不会害怕？她一听，眼泪就开始流下来，说，我不会害怕，但我会很舍不得你和女儿。可是我一想到回天家后就能与神同在，又可以见到我所思念的父母，而且我们有一天也会在天堂再见，我就不会害怕。他话一说完，我就跪在病床前，牵着他的手一起流泪向神祈求。祷告完后，心情稍微安静下来，神所赐的平安开始充满了我们。我们很平静地分享了这一周来非常独特的心路历程。在这波涛汹涌的7天里，我对神发出最迫切、最诚挚的三个祷告。每一次的祷告，神都很快地回应，让我深知他一直在我的身边。但令我诧异的是，神每一次的回复都与我的祈求相反。我周五深夜向神祈求早日出院，周六清晨，神透过医生告诉我走不了。我又对神祈求并不至于致命，周一医生立刻告知情况不好，要做最坏的打算。最后我无助地向神呼求保留 Rebecca 的性命。周四医生告知生命期不会超过6个月，且可能随时会走。我看着 Rebecca 对她说，神似乎已经定义要我们经历这苦难，我们只有顺服吧。当我们夫妻再次同心迫切地求神赐下顺服的心祷告，我们一面流泪祷告，逐渐恢复平静，神所赐的平安开始临到了我们身上。经过很长的祷告后，感觉一切的恐惧重担都脱落了，满有神同在的平安与喜乐。 Rebecca 擦干眼泪对我说，她不会再问神为什么，但是她会请神告诉我为了什么。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来荣耀神。生性幽默爱开玩笑的 Rebecca 开始回想起我们自从认识、交往、结婚、出国读书、生下女儿，直到今天的趣事、囧事，一时笑声开始充满了病房。当医生离开时，我注意到有一个护士不时在病房门口张望，这时他忍不住走进房间，问我们是否听懂医生的谈话。我说听得很清楚。他接着问说，那你们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平安甚至喜乐呢？这时我就脱口而出神的话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护士连说阿们，随即放心地走开了。在学医的弟兄姊妹的帮助下，我们开始寻找更好的医院治疗。我们联络上了 Johns Hopkins Medical 的一位肿瘤医生，不料在门诊的前一周，他突然告诉我们，因他的产期提前，孩子要生了，没有办法看我们了。他安排实习医生来接手。看完实习医生的简历，我们的信心顿时开始摇动不安。这时，神安排一位姊妹帮我们联络上了 JHM 最好的医生，但他的时间很忙，必须等到2个月以后才能看我们。姊妹写了一封恳切的信，希望他能尽快帮忙。但这封信寄出后石沉大海，完全没有回应。由于时间紧迫，我们别无选择地依约去看那位实习医生。当我们到达 JHM check-in 时，服务人员告诉我们，要看我们的是那儿最好的医生，而不是实习生。我们喜出望外。 医生对 Rebecca 做了一系列检测以后，确诊她罹患了血癌末期。由于时间紧迫，医生要我们决定是要先治疗她的脊椎瘫痪，还是要先治疗血癌。我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祷告以后，心中觉得有平安，就请医生来给我们建议。医生建议我们先治疗血癌，因为这是病源，但在治疗血癌的这段时间，我们必须忍受 Rebecca 瘫痪的种种不便和痛苦。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后， Rebecca 开始了每周的化疗。经过漫长12回合的化疗以后，血癌终于被控制住了。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，赶快帮我们联络了最好的脊椎手术医生去治疗他的脊椎瘫痪。经过一周漫长的等待，终于等到门诊的日子。当天又经过数小时等待以后，我们终于看见了这个脊椎医生。他只花了10分钟将 Rebecca 所有的病例报告、所有的 MRI、PET 扫描、CT 扫描看完以后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请回吧，我没有办法接受他。因为他经过12回合化疗，身体已经非常虚弱，免疫系统几乎完全失去，若要切开背部做脊椎手术，必无法承受。一下子我们又落入绝望中，难道神会让 Rebecca 一直瘫痪吗？无助绝望中，我们只有迫切地向神昼夜呼求。突然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位 JHM 的医生打电话给我，他在 JHM 的医疗团队会议中了解了 Rebecca 的病情。他说他有办法可以修复 Rebecca 的脊椎瘫痪问题。他很兴奋地用医学术语不断地向我解释，但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我请他直接与主治医师联络，由于当时我过于兴奋，只留下他的名字，忘了留下他的联络方式。当时已经很晚了，第二天清晨，我迫不及待地与主治医师联络，但他说没有任何人与他联络。他开始试着去找这位医生，但一无所获。他又联络了医院，积极寻找，几天后终于回复 JHM 没有这位医生。我们又落入了无助与不解之中，只有迫切的祈祷。过了消沉的数天之后，傍晚我突然接到那位医生的电话。我立刻追问他是否真的是 JHM 的医生，为什么整个医院都找不到他，为什么他没有与我们的主治医生联络。他告诉我说，他刚来医院工作，由于医院的作业程序非常缓慢，至今不但他的名字不在系统里，他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，也没有自己的电话。上次他与我打完电话后，医院就派他出去培训，到今天才回来。当时他之所以参加 Rebecca 的医疗团队会议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办公室，四处游荡。那一天正巧坐在这个医疗团队会议的会议室里，才知道 Rebecca 的情况。我立刻记下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，并与主治医生电话连线。在电话中，他们反复讨论，最后决定这个医生的提议是可行的，并立刻进行准备动手术的程序。这个方案不用把背部切开，而是使用微创手术，在损坏的脊椎两边各打一个小洞，然后用管子伸进这两个小洞，一个管子用气球把塌下来的脊椎撑到合适的位置，再用另一个管子用生化水泥去填补固定住脊椎。经过一周的检验与准备后，终于可以去动手术了。手术安排在上午8时，由于家中到医院需要1个小时，再加上 Rebecca 行动困难，而且我们的心情既兴奋又忐忑不安，一晚上几乎没睡。到了医院后，因种种原因，手术一延再延，最后终于在正午时开始手术。似乎是你越着急，神就让你越等待。手术一直到下午4点才结束，在漫长的等待中，只有不断的迫切祷告。终于医生出来宣布说手术很顺利，他就走了。我一直等到 Rebecca 清醒后问他如何，他说感觉很好，这时我才放下心来。等到护士准许他出恢复室时，我问护士说现在要把他推到哪一个病房，护士说他可以回家了。 我一时感觉非常诧异，经过确认，将瑞贝卡带回家中。此时已经过了午夜，我已经精疲力尽，倒在床上立刻呼呼大睡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在睡梦迷蒙之中被圣诗的歌声吵醒，我发现这是 Rebecca 的歌声，而且来自浴室。我难以置信地走到浴室门口，看到她正在一边梳那经过化疗没剩多少的头发，一边唱诗。哈利路亚，她可以行走了，一切荣耀都归给神。一周后再回到医院去检查，发现那微创手术的两个小孔也看不出来了，真是神行了神迹。我觉得神在这段期间一直在教导我们，眼目要单单注目他，不可以注目在其他的事情，医生、医术或是任何人的帮助，甚至连注目在他的恩典上都不可以，只能够单单注目他。接下来几个月，瑞贝卡又经过了12回合的化疗，以及两次最重的化疗和骨髓移植，其中所经历的煎熬痛苦难以形容。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孝顺的女儿，这期间她一面上学，周末就赶回来照顾她生病的母亲，无微不至。有时候我都分不清哪一个是母亲，哪一个是女儿，实在感谢神。Rebecca 生长在一个极端重男轻女的家里，虽然小时家境富裕，但从小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伤害一直深深地在她心里。她总是觉得她是没有人爱的，是多余的，甚至是没有人要的。这样的伤害阴影一直在她心里挥之不去。感谢神，借着这一次生病，她所有的兄弟姐姐们从世界各地飞到美国轮流照顾她，最短的停留了一个月，最长的住了三个月，为她吃喝梳洗，照顾她无微不至。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发起送饭送菜，每天我回来冰箱总是满满的。不但如此，由于 Rebecca 已经失去免疫系统，周末的时候看到教会弟兄姊妹穿着短裤短袖，带着拖把抹布来到我家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为的是让 Rebecca 有一个好的清洁环境。这一切都让她觉得她是被爱的，是宝贵的，不是没有人要的，更不是多余的。实在奇妙，神借着一场肉体致命的绝症，居然医治了她从小没有办法被修复的原生家庭的心灵创伤。神的意念实在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在过去30年当中，我们在教会服侍过各样的人，学生、老年人、青年人、社会青年，有白领的，餐饮服务，弱势的人，唯有病重的人是我们无法进入服侍的人群。主要原因是由于我跟 Rebecca 身体非常健康，使我们没有办法与病重者感同身受。感谢神，神要我们经过患难以后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。自从 Rebecca 生病以后，很多病重的，尤其是癌症患者会打来电话寻求安慰和鼓励。他们觉得 Rebecca 是与他们同在一条船上，能明白他们的痛苦、恐惧和绝望。一时之间，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，让我们开始服侍这一群重病的人。更感谢神，在三年以前，神也带来一位同事靠神抗癌的姊妹加入教会。我们一起在神的教会开始服侍这一群弱势病患，一起经过患难，一起同蒙神的安慰。在过去五年当中，许多弟兄姊妹得蒙医治与安慰。神也给我们恩典，能伴随着这些人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。我们总共举行了六次追思礼拜，其中除了一位老弟兄96岁寿终正寝外，最年轻的只有43岁，最大的也只有63岁。由于干细胞癌是没有办法用药物根治的，只能用药物控制它，借以延缓复发的时间。感谢神的恩典， 当时宣布 Rebecca 没有办法活过6个月生命期的，现在居然已经过了6年。虽然至今癌细胞已经复发过2次，我们深深地觉得这好像是保罗为他的刺祷告一样，神把这个刺留着对我们有好处，让我们能紧紧抓住神不放。Rebecca 生病这一个过程当中，神借着绝症改变了我们全家的生命。在2014年一个周六的夜晚，我独自一人仍在办公室加班，并与教会的牧长们电话开会讨论教会的重要事工。当时已经很晚了，开完会后，我走到办公室窗前舒展一下疲倦的身心。当我往窗外看着广大的停车场时，我赫然发现整个停车场居然只有一部车子，那就是我的车。突然之间心里百感交集，五味杂陈，就站在窗前低头跟神祷告。突然有一句话从我脑海里出来说，你在哪里？我立刻意识到这是神在创世纪对亚当所说的话，你在哪里？神救了我们全家，给我们莫大的恩典，而我又在哪里？又回到世界里去了吗？我不得不流泪向神认罪祷告，求神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。祷告完后，立刻收拾东西，锁上门回家，预备自己第二天主日去敬拜神。感谢神，当我把办公室的门锁上时，我赫然发现神也把我爱世界的心也锁在办公室里。等我再回到家时，我发现我整个人生观、价值观都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。以前一直加班，为的是要拿更多的钱，升迁，要拿更多的奖金、股份。但我现在发现，这些不再吸引我了，甚至一提到就感到非常令我不安，甚至厌恶。由于这个转变来得太快，令我手足无措，我尝试着掩盖，终于有一天，我实在忍受不住了。在长老会开会时，我请牧长们为我祷告。我说，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现在对于名和利完全没有兴趣了，请大家为我祷告。之后经过不断验证，我知道这是神带领我走的路，我终于走出来了，结束了我30多年来在职场的工作，开始全职服侍神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我全职侍奉已经快2年了，有很多挑战甚至攻击，但靠着神的恩典与同在，却充满了喜乐，生命也借着各样的挑战更亲近神，生命也正在改变，也更深知前面所当行的路还甚远。感谢主能够使用我这样一个罪人。我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的困难和挑战，我也不知道 Rebecca 的病最后会怎么样，但感谢神，我深知道他一直与我同在，他掌管着我的明天，我要做的就是单单注目他，这就够了。
在你头 在你光